好消息，好消息！吉考斯双十一大减价，老板西蒙沉迷钓鱼欠债6亿，带着他的鱼竿跑路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拿着衣服抵工资。双十一期间，吉考斯淘宝店铺多线产品满199立减25，满398就能省下50，甚至满597的优惠力度也达到了75元。买得多，减得多，你赚了，吉考斯亏了。原价100多、200多、300多的衣服，通通只要快，而且产品本身还可以折上折，叠加后最低折扣价可达65折，满100元更可直接参加超低5折换购。另外，还有169任选3件专区无门槛优惠券，各种优惠券，各种折上再折，各种帅哥美女在线直播带货，各种抽奖抽到你手软。11月1日至11日，吉考斯开启史上最大力度促销，救救员工就有集合，王八蛋，蒙你不是人，还我血汗钱！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游戏茶话会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大家好，我是
新
的波。
大家好，我是阿芬。
大家好，我是大巴。
大家好，我是雪豆。
哎，本期游戏茶话会由我们五位为大家带来，分享一些最近我们正在游玩的游戏作品。
对
啊，
这个到了11月中啊，游戏突然爆发式的发售，
每年差不多都是这样吧？
就真的是有点大家都玩不过来了，而且就在办公室里一聊，发现大家最近玩的游戏全都不一样。有的是这个先行的体验的时候就。等于说在游戏发售之前就拿到手了，然后还有的是这个一直在等游戏解锁啊，然后等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估计这个办公室里边各位啊都是在分别的玩着自己喜欢的那一类游戏。
我应该是在 COD 啊，
我估计也是在 COD 啊，
今晚回家立刻开启我的 COD 之旅。
是，
再见 Apex
啊，这就再见了吗？
再见所有的射击游戏。
我不信、啊、下半个月应该还会换别的啊。这个要不要先跟大家说说咱们这期可能聊到什么游戏呢？
大概会有这么几款游戏啊，像是激战30
是
啊、然后 Inscription
啊，
也就是这个 Pony Island 的这个制作者的新作、
邪恶铭刻，
还会有这个极限国度，还会有极限竞速地平线5，
是两个极限啊。
还有哪个游戏我没有说到吗？刚才可能
还
会期间有一些别的游戏，
对对 对, 对、
啊、
看我们这期的时间，然后再来这个慢慢的跟大家去聊。
是
啊，如果时间不够的话，之后我们再找别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游戏体验。
哎
就是这么回事儿 啊。
那咱们先从激战30开始
啊。可以啊
啊
啊，
战30呢，我觉得太行了。
太行了。
但说哪个激战不行呢，我肯定说不出口
啊。都行。
但是一哥的心中一定有一个不行的激战是吗？
那我也不会告诉你。
好，录完节目私下告诉。
但老白说《激战30》他玩得很痛苦
啊。是吗？
啊，
你们玩的都是 PC 版吗？
我玩了 PC 版，因为这次的话、PC 版的话，它那个语言呢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嘛。有这个简体、繁体，然后有日语。我一般的话都会去试一下这个日语，看这个翻译都是不是就对的。
就是跟那个动画原作这些是吧？
对，以前都是主机版嘛，你要看一些那个原版的这个字幕啊，还有对话呀，还得去找到视频。但这次有 Steam 就同步发售了嘛，你可以随时去切换你的语言。你想看阿宝就看阿宝
啊，是。
你想看阿姆罗看阿姆罗。
对、
我记得原来最早的时候，那个《机身大战》的繁体中文是两个版本，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台湾。
对，它两个地区的那个翻译的标准不太一样。
没错，非常细。
对，所以这次的话用 PC 版，这些细节就看对话的细节呢， 就还是比较满足的，因为随时都能切啊，
嗯，
也不影响你存档什么的，还挺方便。
嗯
嗯，
我听说这次好像特别的长是吧？游戏主线流程，
这次就是它关卡特别多，然后中间呢还加了那种自由的关卡。
嗯
嗯，
首先它那个剧本呢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嘛。
嗯
嗯，
它大概就是分了几个主线，比如说你想看高达的故事
啊，
它那个列表里啊就有几个高达的，然后你想看盖塔的呢，有几关是盖塔的，你想看你想先看谁的就直接去选。
哦，
比如说你对这个高达熟悉一些，你先想看一下看阿姆罗。
嗯，
看这个卡米尔，你就先看他们的，你就点那关进去玩。
嗯，
比如说你想看这个勇者王啊，那你就选勇者王的关。
哦，
这次就满足了以前那个一些就全部混在一起的尴尬吧。有一些就觉得，哎，我对这个作品不太熟，看到他们对话，对，就快进了。
啊，
真不熟
啊，对，没办法。但是又得他放在主线里有一大段，怎么办呢？只能是硬看。那这次碰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很多作品。有所了解吧，但是不熟，你点这个关卡呢，
嗯，
就迅速的看一下，大概心里有个底，
嗯，
就可以了。因为这次的话就是那种关卡里面很多作品混在一起的那种，嗯，还是比较少。
哦，
一般就前面啊就一两个两三个，
嗯，
范围比较小，
就刚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
对，
哦，
不会像以前那种
乱七八糟
到中间了，
哦，
大家都互相聊起来了，但是你呢看得一头雾水，这种情况在前期还是比较少。
哦，
嗯，也挺好的。
嗯，
就可以自由选择你喜欢的剧本嘛。
嗯，
你想先看谁的就先看谁的。
嗯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
嗯，
什么问题呢？就是这里面有些那个人物加入啊会影响里面一些对话。
哦，怎么讲？
对，比如说那个他剧情里面是盖塔驾驶员龙马，还有这个阿姆罗，
龙马外头坐着呢，
嗯，
还有其他几个兄弟吧，好哥们贾，贾儿什么的，
嗯，
他们都是认识的。如果，
哦，
对，
哦，
关卡里面他们对话会互相影响嘛，有些关卡，
嗯，
就比如说你先收到谁，
嗯，
这一关里面呢，他们就会有特殊对话。如果是这个人物啊还没加入呢，
啊，
你这段剧情就相当于是错过了，少看了。
哦，
就可能是你之后的一些阿周末啊，再回来再看了，就是这样一个影响。
嗯，我看这次那个在游戏发售之前，不是还上了一个体验版吗？
啊，对，
当时还有很多这个系列的粉丝就夸呀，就说这次终于可以在那个战斗的时候把 UI 全关掉了，还挺爱看他那个过场的那段动画，就是战斗动画
的时候。
啊，
嗯，加速的时候可以把那个 UI 全部都引掉。
嗯，游戏好像上了，就是自从有了 PC 版之后，有一些操作什么的也变得稍微便利了一些，跟主机的按钮操作相比。
哦，是吗？我是就
有滚轮嘛，懒人专用嘛。啊，
可以可以，用滚轮挺好的。
嗯，
它那鼠标也是直接就点的嘛。
嗯，
因为我没有玩过其他的那个机战用鼠标的。
嗯，
前面几座也上，但是我没有去体验。
嗯，
这次简单用鼠标操作也还行。
嗯，
没什么复杂的。
啊，那么请问自动战斗是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系统呢？
激战嘛，要刷刷级、刷经验、刷钱嘛，
啊，
对吧？有自动关卡之后呢，它就是方便你去比如说你想干个其他事情了，玩玩手游
啊，
看看这个电视剧
啊，手游那边也开的自动战斗，是吧？激战这边也开的自动战斗，
它那些自由关卡就是
你看那边玩的激战弟弟，
啊，反正就是给你一些这种刷的空间嘛，刷钱，
嗯，
很方便，
嗯，
刷一些这经验等级，刷积赘数，你就直接去点那些自由关卡，
嗯，
然后开个自动战斗，派出几个比较强的。但是它这自动战斗呢，其实你也不用看了到后面，就是你自不自动其实无所谓，你就把一个集体派到最前面嘛，
嗯，
然后它反击的话你就点一个键就行了，你也不用去看画面了，
嗯，
也挺好的，就满足了以前这种中期练级需要你去稍微计算一下，用不用这个幸运，用不用这个金钱翻倍，用不用这个地图兵器嘛，对吧？以前还需要就稍微算一下回合，算一下步数，但这次就打得比较随意了，
轻松一些是吗？
对，比较轻松了这次。
就整个的在前期它还有熟练度系统吗？
没了，这次就彻底没了。它那个熟练度以前那个栏是在那个战斗目标的第三栏嘛，
啊，
它就变成了这一关给你的建议。
嗯
嗯，
熟练度也没了，就是说这游戏啊，我们以后也不想做太难了，
就 chill 了是吗？
大家玩的开心就行，
就为了让你看个动画片啊。
是，
嗯， 但是、啊、但是够长够满是吗？
太长了吧，这一次、
有300多关是吗？
就你可以玩到那么多关
啊、
因为中间有很多那个重复的关也是算你那个任务记录数的、就你刷那个刚刚说那个自由关卡嘛、你打完一关也是算的
啊、
一般玩到一个80-90关嘛就到游戏的中期了
哦，
对、就是说你差不多一天玩10关吧，玩个1-2个小时，
嗯，
然后能玩1个月左右，差不多
挺长的。
对，如果你是闷头玩的话，差不多今天或者是明天应该就通关了吧，因为今天是5号嘛、
是
就玩一周、每天打个30多关40多关啊，
有
不干别的啊，
不干别的，
辣条炒饭
其他也干不了，你还上班、开玩笑呢，
上班也可以挂着刷嘛。
这次确实做的还是比较用心、相对于其他一些版权作品来说的话，首先它那个 BGM 就对应的关卡里面 BGM 都会变，然后也会有那种特殊的动画演出
啊、
比如说合体动画什么的，然后那种特殊变身动画什么都有，这些东西都针对作品进行了一些这种定制吧。有的时候以前一些版权作品的话呢就省略了，这次都给你就每一关都给你上了，
都很用心，
是
啊、
但这次动画演出方面的话有好的也有坏的吧，
您说说。
首先有很多新的动画嘛，这个还是得肯定的、但有一些这个新的动画演出呢就是细节不太够
啊。
当然我这个也是拿这个 OG 的嘛，因为 OG 的这次有几个参战作品都来了，他那个预告里面有龙虎王嘛，
对对对，
然后我们刚开始用的话有那个 SRX 的特点嘛，SRX 你放到以前那个月之名或者再往前一点 OG 作品，他几段动画都是没有以前做的好，也可能就是为了新引擎，大家统一一下，不能说呀你 OG 就做好了其他就简单了，
别的都不行了、有点刻意了。
是，其实也是和朋友聊天嘛，说以前这个作品就已经有这个参战动画了，而且做的是非常华丽，特效也很足，但这次呢就是和大家的风格都接近了，都相对简约一些啊，我们也简约一些，也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因为毕竟还是有以前的一些这种完整的很长段的战斗动画。
这游戏一哥觉得就是在这个刚上手然后一直到游戏可能觉得最舒服的那个阶段要玩多长时间？
最舒服
啊，
比较不舒服的就是开头吧，因为它那个背景设定的话比较简单、
上来就不太舒服、
对，因为像是以前激战的话上来都是比较紧迫的，比如说这个你是一个主角突然
出了啥事儿吗？
对，出事了
啊、
比如说你这个住的这个家呀学校被炸
了，哎对，
然后突然有个机体
就来了，
对来了、或者说是你是一个这个一个普通的士兵嘛，或者突然找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机体这种。
对，
但这一次的话一开始的背景没有那么重，就是说突然我们要上一个母舰，然后呢一群学生，我们主角呢也是就在仓库里找到一台机体
啊，
就开始他这个
13骑兵
啊，十三骑兵
这么唐突吗？
是啊，有点唐突吧。然后就开始整个就寻找过去队友，找现在队友组成一个这种守护地球的一个超级舰队的感觉。
慢慢来了，不是突然应对什么紧急事态了，是吗？
这次可太不突然了，我们是上宇宙，然后又回地球
啊，
整个还是比较休闲，见见这个又见见那个，老的见一见，新的见一见啊。
最后打仗啊，
对，而且那里面也会说嘛，我们现在中期没有任务，你们可以去自由的去探索。
哦，还有这部分，
中期有段对话，差不多这意思，就说明现在后面一段剧情呢就没有那种紧急关卡，
比较开放
啊，比较开放了、
啊、
就、
哦、
总的来说就是也是满足大家一个想比较自由放松的去玩激战的感觉吧、让你有一些手游的那种刷的体验，对吧，也挺好的，
是听起来是一个需要占用玩家很长一段时间的一部作品，
但你我现在就把这个东西啊当做一个那种类似手游体验嘛，每天
半挂机主机游戏、啊、
对吧，确实半�挂机了、每天玩个10关20关
啊、
对吧，早上起来玩一会儿
如同上班是吧
上号如上班，
上班如同打游戏
啊、反正就这样，我也不想一口气就玩太厚了啊、
是慢慢来嘛，
对，因为里面有很多那种有趣对话、需要你去比较用一个放松的心态去看嘛， 确实是那种挺好。
是、
嗯、这次古力特的动画也做特别好、
哦、
嗯,
嗯，到时候如果说听众里边有更多玩技战的、
嗯、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和我们聊一聊你们的感受，因为毕竟这也是系列一个怎么说呢，比较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嘛，
三零了
嘛，对吧？
九一年到二一年，
二一年，嗯，
不容易，很多朋友是九一年生的，对吧？
今天也三十岁了，
是这意思。
是之前看看自己，再看看激战啊。
是之前都说这个激战这个英文字母快用完了，对
对，
怎么办？
开始用数了，
哎，
以后就是激战三十一、
三十二，
以后就该搭配了。
嗯，也可以啊，
十 AB。
嗯，好，那激战的部分是不是一个就暂时分享？
简单再说两句
啊，可以可以。
就那个一开始啊，这次的话就是超级系都比较强，
嗯，
真实系就弱一些。
嗯、
这次当然弱也是相对的弱啊、
嗯，
跟那些更强的比起来就没那么强，是这意思，是
吧、
嗯？
超级系这次就有很多那种加伤害倍率的一些被动吧，比如说一点二倍伤害
啊，
一点三倍伤害，
嗯，
然后盖塔呀，就龙马家的盖塔就很早就进入了我们的主角团队，
好、
哦，有点像这个火纹里面这个保姆骑士的感觉
啊、
嗯，本来就强，而且还跟着走了一大路，
嗯，
真对真实系的话，这次就是、
养得快啊，
养得快而且强嘛，
哦、嗯，
真实系高达他们的话呢，就那种加伤害倍率的这种技能少一些，
那加回避呗，
我基本上就暂时没太注意，
哦，
对。
哦，
而且这次底力嘛，就以前一直都会把这个底力加到九级的这个技能
啊、
哦，这次很好用，
嗯，
减伤非常多
哦。
到后面学少了就打几十，
嗯，
打个一百多，
嗯，
所以你会看到这次超级系在这个血量低的时候，
嗯，
一千多，
嗯，
或者是五六百的时候，感觉它特别硬，
特别无敌是吗？
对、
嗯，
确实有一种那种动画里。破破烂烂，但是就打不爆，
但是就打不死。
啊、对、啊，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是非常代入的中二感，是吗？
对，我就喜欢派那个五六百血的机体啊，方刀让你们
打那一万三的。
对，然后看到那个敌人打一个四十多、
啊、
五十多、
啊
嗯，
也挺逗的。
嗯，激战有的时候不就是玩机体改造和这个精神的使用吗？
对、
嗯，有时候还挺有代入感的。
反正这次的话就是。难度选最难的那档难度啊、
嗯、
算稍微有一些吧。
啊，你现在是调的最高难度？
我选了倒数第二档 hard、
哦、
然后玩到中期的话基本上就已经属于是半挂机游戏了。
嗯、
哦、
还有一个想不到啊，以前这个有一些难度游戏到现在就彻底变成一个休闲的手游式的这么一个体验了。
是，
嗯，
想想 GBA 时代。
想想这个 OG 第一代
啊，
想想这个以前阿尔法
系列、啊、
嗯，
对，
阿尔法二和三的时候，
是这次的话剧情也有很多有意思地方，
嗯，
就不像以前就一个次元镇突然就是我从另外一个次元呢
就过 来了
一批人、
啊、
大家谁也不认识，
嗯，
这次呢设定里面就剧情大部分都是互相认识的，
只不过又是重新集结了一次是吧？
啊，对，像是以前老的、
哦
这个魔神
啊，
盖塔、
嗯、
还有这个高达阿姆罗他们这帮人呢，
嗯，
就是有一批认识的，然后新的这一批就是、
嗯、
又有一批是认识的，就总之会有几个、
哦、
他们就比较好的一个圈子吧。
哦，
一见面，哎呦，这不是老熟人吗？
搜索一下啊，熟了，
嗯、
对，聊天
加过微信啊，
嗯
嗯。
现在激战也是很多朋友都是看这些作品的互相交互嘛，
嗯，
聊天、
嗯、
还有一些逗的地方，
嗯。
对
嗯
也挺好，
好，嗯，
行
行，那激战的部分就这样，
暂时就先说这么多吧。
行，
嗯
嗯，咱们下一个
想说一个不好的地方，
哎，您说、
啊、
UI
啊，
嗯，
这次 UI 的话，以前是这个横平竖直的 UI 啊，
嗯，
这次变成滚轮了。然后呢，就选机体的时候不是有移动攻击还有能力嘛，
嗯，
以前是竖着，你就不用去看那些字，凭一个大概的位置，你就能知道。应该选什么选项、
哦、
这次变成滚轮了，我感觉有的时候啊，你用完精神再用移动，有时候感觉就是找不到你要选的那个指令，
是不能速通了、
哦、也不是，就是那种看字，因为以前有到后期的话就不用看字了嘛，
嗯，
看一个那个光标就行，
肌肉记忆嘛，
对，
不是一摁啊，
这次变成一个圆盘式的滚轮了，
哦，
你就找不到以前那种通过位置来记操作的感觉。
以前是听声变位，
以前咚咚
对
两下就知道是要干嘛，
哪个是保存，哪个是那个暂时退出什么的都知道。
对，
这次的话就是机体的滚轮设计好看是好看了，就稍微上手的话需要你去
不太
看那个具体字了，
费眼睛了，开始
对有点费眼睛。
不过这个滚轮设计用 PC 版的玩家还应该还挺喜欢的，就很方便，
滚鼠标
对
滚轮行。
嗯，
来，你们来点
下一个
游
戏
啊！
嗯，
下一个游戏，娜姐要不要说说《极限国度》？
直接就到《极限国度》了
啊？可以，
可以
啊！
行，这个《极限国度》嘛，前两天也发了这个文章啊。
嗯，
对，主要是当时是因为这个很早之前公开的时候，发现它就是这个育碧安纳西，也就是做《极限巅峰》的这个组、啊
嗯、是
的新的作品、
嗯，导致后来我跟你说游戏来了的时候，我都说《极限巅峰》来了
啊、
嗯。
但是不止他们一个组啊，这育碧其他的工作室也协助开发，
嗯，
协助了一些这个小的部分可能啊，但主要是他们工作室的新的作品。
嗯，
啊，《极限巅峰》已经差不多五年了吧？它是2016年12月份卖的嘛？
是的
啊、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觉得这个游戏呢非常的独特啊，玩的时候就跟这个以前玩过很多的这个极限运动游戏呢不太一样。还有那些极限运动游戏应该有的爽快的感觉、
嗯、
啊，
也有特别傻屌的部分是吧？
有，那太多了
啊！
育碧游戏
必须得有这个、啊，
对对，有那种比较胡闹、比较傻的部分
啊。
但是呢，你玩玩吧，发现我靠，这个游戏
傻的有理是吗？
就不是，就是它的这个剧情演出啊，
啊，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在玩的时候、啊、
怎么讲？
就是你这个之前我好像在新闻节目或者别的节目里提到过很多次，就是《极限巅峰》里边好多演出，这个演出是。你当的这个人，你当这个角色，
啊、
跟这个山之间的这种，跟自然、跟这个环境的一些交流和沟通、
嗯、
啊，对，
啊、
就是这个极限运动题材电影、游戏，
嗯
嗯，
然后其他媒介吧，总喜欢搞这个，最后是跟这个禅意相关、
啊、是
对吧、
啊？
就总得有些禅意啊，
嗯、
这个。通过极限运动，然后大家开始学会了这个要抱有这种敬畏之心，
人与自然结合了、
啊、人与自然，然后包括就是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啊，是
啊，
这样一套的这个理论，
嗯，
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极限巅峰呢也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拓展。
哦
啊，
怎么说呢，
就是在这个游戏里边
啊，
让你能觉得有这种感觉、
嗯、
就它充满了这种禅意。它本来因为这游戏大部分时间其实是你自己滑，
嗯，
就如果你不和好友组队的话、嗯、如果你不去看到路人就邀请他组队的话，
嗯，
其实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一座山的这种状态。
哦、
啊、
哦，
非常的孤寂嘛。
我一直以为这游戏始终想贯彻的就是那种热闹的气氛、嗯、
那可太不热闹了、
哦、
这个游戏、
哦、不是、啊、
如果你不去跟人组队的话，这个游戏特别的不热闹，
特寂寞、
啊、
当然你跟人组队也特别热闹
啊、
哦、
就是特别的寂寞、
哦、
啊，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就是白茫茫的雪山
是、
哦、啊，然后有些山上当然有一些这个人造的这种公园啊什么的，有些坡道，但大部分是那种野山嘛、
嗯、对，
就是山树石头，然后有时候有河流这种啊、
嗯、
冰川等等这种、
嗯、
啊雪山上的风景，
嗯，
总之就是你玩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氛围做得非常的好，
嗯，
经常会有那种，因为你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游戏会给你放一些音乐嘛，
啊，
一些比较激情的音乐、
嗯、
啊，这个比赛计时间也好，或者这个技巧得分这种啊比赛类型也好啊，这个放一些比较激情音乐。但有时候你滑完这个比赛之后呢，其实我经常习惯性就是冲过终点之后，因为它可以继续游戏嘛，就接着自己滑，
哦，
滑滑就往山下滑，滑滑之后呢，因为它这个时间和天气是在变化的，
对，
转过一个拐角之后，到了那边呢，就能看到这个夕阳啊，就能看到这个夕阳照在雪山上。然后这个太阳渐渐的要落下去的感觉
啊，
相对来说这个坡度比较平缓的时候，你的速度很慢嘛，
啊，
系统突然就开始给你放一些非常温
淡淡的忧伤，
非常温柔，然后非常这个空灵的音乐，
吓我一跳！你说系统突然怎么着，我也崩溃了
啊？没有没有，就是系统给你会，它会非常符合时宜的给你放一些氛围的音乐，
是你恰巧碰到了，还是说他真的会？
他一定会这样，因为我有很多次都是这样的
啊，
就是你滑到了一些比较平缓地方，然后渐渐天色也暗了下来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放一些这种音乐。
突然 emo 了是吗？
也不是说伤感，就是说让你有一种
舒服，
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那这音乐能定制一下吗？
它好，就是你要不想听也可以不听。
游戏内是有那个电台可以换的，但是
它
应该只是换一个风格。
它主要就是说让你有这种多种多样的这个感受在里边，
嗯，
不光是说爽
啊、
逗、
嗯、
啊、
嗯，
也有一些其他的。
我就喜欢听 You Are So Beautiful
啊，
全部导入、
啊。 Steve 反正极限巅峰啊，差不多是这些，这就不太说了
啊，
很多年前的游戏了。然后现在新作来了嘛，极限国度嘛
啊，
但是这个极限国度其实它并不是极限巅峰的这种续作，或者说是一个这个扩展啊、换皮啊，它其实不太一样
啊，
跟这个极限巅峰。首先就是这个给你提供的这个氛围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极限国度还是非常的热闹。
嗯，
你打开地图，如果你玩那个试玩的话，你知道你打开地图会看到密密麻麻的人，
全是人
啊，全是人。就是
我一开始以为那是 NPC，
不是啊，他都是这个玩家的这个影子，他就是其他，他、
啊、
不是实时连线的玩家，他就是如同像 Forza 里边你看到的
Driver
对路上的车一样
啊，
他都是其他玩家的影子啊，他、
啊、
会重复那些玩家的动作，
嗯，
比如玩家可能在那儿这个
摔了，
挑战技巧啊什么的，或者就只是这个摔倒之类的，
嗯、
这种你都能看到啊，
哦、
他在你身边的这个就是基本永远不管你在地图的哪一个地方，基本上都身边都会有人，
嗯
啊，对，都围绕在其他的玩家之中，
哦，
嗯，所以就是非常的热闹，基本没有那种很孤寂的感觉。
嗯、
但是呢，这个游戏有一个禅模式
啊，
这个禅模式就是你进入到里边呢，这个世界里只有你一个人，
哎、
然后比较随意，你想降落在哪儿就降落在哪儿，你想从哪儿出生从哪儿出生，想怎么滑怎么滑，
就是纯感受，
想怎么玩怎么玩，对，纯看风景的一个模式、
哦、
啊。你想孤寂也可以走这个模式里边啊，
因为这游戏之前看预告的时候，不是发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自行车，
嗯，
有摩托车。然后有飞鼠装，
嗯
嗯，
还有啥？就是好像花样
还挺多的。它主要的拓展
啊，
如果你要跟这个极限巅峰比的话，主要的扩展是有了这个自行车运动，
对
啊，速降啊，技巧 啊，
啊
等等这些。然后当然有了自行车扩展之后呢，它的这个地形也有了非常大的扩展，不光是极限巅峰这种雪山了，
嗯
啊，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峡谷啊，然后这个
沙地，
这个对，像沙漠这种地方啊，然后土路啊什么的，
是不是可以大致理解为都是从高处冲下来？
也不是
啊，也不是吗？
也不只是这样
啊
啊，这个速降那个东西吧，也不只是说纯是从一个高的地方到低的地方啊、
嗯、
啊，它除了这个，当然是有这些的啊，是有这些这个特异的，比如说像这种坠山赛啊等等这种、
啊，对，
还有很多呢。其实这种技巧赛吧，它不一定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举行的、
嗯，
它可能是在一个固定的范围里边，这个固定范围可能是一个公园，可能是一个有一些土坡的地方
啊，
然后你们一群人就不停的在里边做各种各样的花式技巧，然后来比分数、
嗯、
啊，所以就是说更丰富了一些、
嗯、
啊。更加这个自由了一些，然后操作，其实操作系统我觉得是极限国度做的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啊、
是
它这个操作系统，首先操系统它有三类，你可以选择三种风格、
嗯、三种风格，
三种风格啊、
嗯、
用这个右手的这个前面板的四个按键，然后用右摇杆，就是以右摇杆为核心的操作，然后包括还有以尖键为核心的操作系统、
嗯、
当然这个操作主要是来控制你平常做一些这个花式动作、花式技巧的时候，
对，
就是用哪些键来控制这些动作
啊
啊，所以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
嗯，
就它虽然是帮你预设好了三种，但我觉得这三种肯定总有一种会让你觉得比较舒服，
是、
啊、
是，
因为它其实很硬核。要做的动作其实特别多。
我个人的感觉啊、嗯，它其实不是一个很硬核的一个游戏啊，
就它可以，就是做那些技巧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选项是把那个中心校准关掉。
硬核吧，它主要是在于你开不开辅助
啊，对
这方面
啊
对，
对，
就是说我个人不把这个极限国度和极限巅峰当做是一个说
很硬核、
特别硬核、
嗯、
说一定要追求真实的那种
是的
极限运动游戏啊，
嗯，
它就是一个能让你玩非常开心的，像刚才说到操作系统嘛，三类啊，你可以自己选、
嗯、
然后辅助其实也很关键，辅助自动，然后半自动、手动、
啊、
三类，你可以大概分为这三类、
嗯、
那基本上当然就是可能刚上手的时候开一个自动、
嗯、
啊，先了解一下这个游戏你空中腾空之后做花动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
啊，大概这个收放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样、
哦、
习惯了之后呢，那你可以自己尝试手动啊，就你要想try hard的也可以嘛、
嗯、
就是你就是非想自己来手动、啊、当然手动和半自动的好处是有这个得分的加成、
哦、
啊，如果你想得高分的话、
嗯、
那可以用这个比较进阶一点的技巧啊，
报酬比较高，
把这个辅助关掉、
哦、
啊，对，就是你想try hard的也可以，你想非常轻松的非常自由的，就是我就想 窝在我的椅子上，我也不是一个说非要这个把极限运动玩的特别极限的这种人啊。对，我就是想非常轻松的玩一个游戏，非常开心的玩一个游戏呢。你可以完全把辅助开成自动啊，你会开就是玩起来非常的开心。
是不是轻松的模式下观赏性还是比较强的这游戏？
也不是，因为如果它纯自动的话，它其实会影响你的一些技巧的这个动作啊，因为他一定要把你校准过来嘛，就是你在落地的时候，他差不多到高度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你校准过来。所以就是你可能本来你能做的特别极限的动作
啊，
但
不让你做
自动模式或者半自动模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啊，
对你啊，对。然后项目嘛，当然刚刚说扩展了，
是，
然后玩法也比较丰富，不只是说从高处到低处这种竞速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风格，
就感觉这游戏吧，如果是对一个就是对于一个对这类运动不太了解的玩家来说，他肯定会上来问你这游戏玩什么
啊，
对吧？就是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我说我买了这游戏是不是就是冲一冲啊，飞一飞啊，搞一搞特技啊。就像之前 Steve 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大家看预告就知道啊是个运动游戏，但是怎么沉迷进去的可能有的时候很难去给别人介绍清楚这个事儿，是吧？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
就是一种感觉。
就是我是觉得吧，这种游戏你可以不是说非要
玩出
看中它的这个极限运动的题材，就是说因为它是极限运动，因为它是滑雪骑车的，我不感兴趣，所以我就不想玩这个游戏。你可以把它完全当成一个冒险游戏玩
啊，
它是一个开放世界的冒险游戏，然后你去做各种各样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呢不是让你打人
啊，
不是让你去打 boss， 不是让你去解谜啊，你的这个任务呢可能是跟别人竞速
啊，
可能是你自己做花式这种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就像 Forza 一样，Forza 你可能对车没那么大的兴趣吧，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冒险游戏来玩啊，对吧？
确实，
在一个巨大的地图上有各种各样的任务在等着你，
那就是开放世界 RPG，
哎，然后
只是个车而已。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就如果你对极限运动没那么感兴趣，这个时候你就会更看重它的，比如说我的这个
成长，
我的这个、
哎、
它整我整体的这个流程的感觉，它做的是不是比较好？极限国度我个人觉得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在这方面啊，就是成长的这个曲线呢非常的平缓，相对来说就比较舒服，不会让你觉得突然一下就断崖了，突然一下就我就玩不过了，或者突然一下我发现没有新内容了，
没劲了，
不会这样的啊。对，它虽然有很多东西就是推荐你去重复挑战同一场比赛，里边有些挑战它会推荐你说你可以重复挑战这个比赛来完成这些挑战，但是呢他不会说强制你必须要在某一个阶段疯狂的去刷你以前玩过的比赛。
OK，
哪怕你每一个比赛只玩一次，哪怕你每一个比赛就是比如说你得第一的这概率也就50%可能，比如说你有一半的比赛是得了第一，然后有其他比赛你可能得第二第三，无所谓。你会发现就是他不会到某个阶段之后阻止你再往前走了，他会不断的继续的给你提供新的内容。就不会让你非要回头
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种设计，这个曲线是非常舒适的。
他给你一个规则，但是这规则你要遵从他这规则去进行，不是每一个选项都是唯一的，你可以稍微宽松一点。
就是说他不会过度的限制你
啊，
说你必须现在是时候磨练你的技术了
啊
他不会突然蹦出来一行字说现在是时候磨练你的技术了
啊
接着去打那些以前打过的比赛，他不会这样
啊。
就是你想玩什么比赛就玩什么比赛，你想怎么玩你就怎么玩啊，你想得第一就得第一，你不想得第一你想去打挑战那就去打挑战，就不管你用哪种方式去玩，都能获得奖励
哦，
然后都会让你觉得非常顺畅。你可以完全摆烂，
可以摆烂就
你也可以摆烂，
可以不参加比赛，然后看风景，光看风景也是很好看的。
对，它除了比赛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好玩的一些挑战。
来，你讲讲
啊？对，就比如说，当然这个风景地标，这个 Steep 里边也有，就是去找一些地标，去看看风景。到这个地方之后，他会给你讲一下，就给你介绍一下在现实当中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
我就爱在地上打滚
也可以。他这回吧，因为他有很多个项目嘛，我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这个飙酷车神二
啊，
同样是来自于育碧的这个赛车游戏飙酷车神二。飙酷车神二呢，当时呢它也是有多种项目，比如汽车，然后赛艇，滑翔机啊，这些你都可以玩。而且它最酷炫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呢，你开着车的同时 你可以瞬间切换成另外一种项目
哦
啊，比如说你可以先开着车飞速的这个行驶，
嗯，
突然呢瞬间切成飞机，
嗯，
然后让自己飞到空中，
哦，
这时候呢飞着飞着看到下边是河流了，瞬间切成赛艇，让自己落到这个河里边，
亦可赛艇
啊，对，这个是他当时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一个点
啊。
极限国度里边，你一样可以这么玩。你
看着快摔死了，马上换成自行车。
你可以先用这个火箭飞鼠装飞到天上，巨快飞的，飞到天上，然后看呢前面有这个山了啊，马上要接近山了，是这个悬崖峭壁、大斜坡，立刻切成雪板啊，从这个山上开始往下滑，滑下边看这个雪快没了，前面都是这个土地了、石头了
啊，
立刻切成自行车。开始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它完全不会去限制你，甚至有些比赛会这个。比赛里边会设置这种桥段
啊，
就是本来你们都在滑雪呢，
就让你切，
然后过了一个 checkpoint 之后呢，突然就给你所有人都变成骑自行车啊，就是非常丰富啊。但是这块我就要说一下，就是他那个你第三人称视角玩的时候
啊，
他每次到这个点他切换的时候呢，会特别生硬，就是有点卡顿。就没有那种
确实会卡
特别爽快那个感觉，但是你自己手动切它是不会卡顿的，它只有在比赛里边系统给你切的时候它会卡顿一下，但切成低声视角会解决这个问题啊，切成低声视角之后它那个卡顿就不会那么明显。
它有那种特别帅气的演出吗？或者就是让你一下沉浸过进去的那些桥段？
没有。
好，很直接，
它主要是让你自己去体验，它不是说我要给你看说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酷，这个东西有多么那个什么啊！你自己玩玩着，你自己的技术水平上去之后，
你
自己
就
然就
帅了，
自然而然就非常酷了。
对
啊，对。
那你现在跟好友联机吗？
啊，不联机，
不联机，就纯自己玩。
对，这个游戏我还是非常喜欢自己玩的啊。对，反正就是非常的丰富。然后这回就是剧情演出也更多了一些，而且剧情演出不太走那种。像 Steve 那种特别禅意的那种，你和大自然、你和山神之间的交流、
对对，
哇、这回主要是就是你跟普通人
啊
的一些这种
热闹
交流
对
啊，然后普通人都很逗，那些人对，就跟你有各种对话什么的。
那开头就是一个老大爷，然后看到你就
骨骼惊奇，你一看就是好手，
对，就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这回主要是走这种热闹，
嗯，
比较胡闹这种，然后服装也是像 Steve 那种有特别胡闹的服装、什么长颈鹿啊，独角兽啊什么的，就各种各样的
啊
有
对，这在 Steve 里边就非常多，
听着感觉
有马头嘛
啊，
有还
有
肥屁股老虎，
对，还能穿成熊猫
啊，对，
听着感觉是一个 Steve 加 Just Dance 加 Trials 的一个合体
哦，他那个熊猫人就是跟那个
Just
Dance 里面那种一样的，
对，
对
我估计就是啊，
他就是融合的非常的不错，
里边有独角兽吗？
有啊，
那 Trials 里边那只我估计是
啊，有可能
是不是有一只猫、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是不是还有一只猫啊？
他就什么样的都有、各种各样的服装，
彩虹的独角兽，
毕竟育碧自己家的嘛，
对，
是不是育碧的体育游戏都玩过呀？
育碧的我也不是所有体育游戏都玩过吧，肯定啊。总之，我是觉得，哪怕你对极限运动没那么大的兴趣、
也可以试试这个游戏。
自行车啊、滑雪没那么大兴趣，其实玩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
啊，看看景或者玩一些那种比较逗的挑战，比如有那种什么骑个车送披萨之类的这种挑战、
那是骑特殊的车吗？
对对，那车巨难控制，就特别费劲骑着啊。然后包括他多人这回模式也有一些扩展，像他最开始老宣传的这个64人同台竞技，
对，
这个就是真的是你们64个玩家，
对，
这个打三场比赛，然后这个比赛其实都挺长的那个流程，
对，
吃鸡模式，
然后他不是吃鸡，他就是纯比赛，
对，
就是比速度或者比分数这种啊，
对，
然后你们64人就撞来撞去，这个碰撞吧，他这个碰撞调的特别的逗，我觉得。就是速度比较低的时候，你和其他人其实没有碰撞，也就是说这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们64个人都挤在一起嘛，这个时候其实碰撞并不明显，它碰撞不明显的表现就是说你会从别人身上穿过去，就是你们俩模型会直接穿过去，都是透明的，但是速度起来之后呢，如果两个人碰撞的时候吧，就是接触的第一下会有明显的感觉你往另一个方向被撞了一下，但是如果你们俩就较劲说操他傻逼，我对不起，这个比较粗俗，就是你非要跟他撞，你们俩撞第二下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就是模型会穿过去，就是他不让你两个人一直在那吊着，就是非要那个什么，所以就阻止了一些这种说，比如说前面有人故意就是要阻挡，然后所有人都过不去，这种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会说。像我玩赛车游戏，我把车一横的，
你想想，咱们组队玩疯的当时，
对对对 对，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今天谁也别想好。
对，
但是呢，就很多时候吧，在这个 checkpoint 的时候，
嗯，
就是因为大家都非常混乱，64个人，人特别多，撞来撞去，你经常是不小心碰了一下。被别人碰了一下，直接错过了这个 checkpoint，这个时候就瞬间你就
罚时间吧，
就反正第一是你别想了，
嗯，
这个 checkpoint 它不是罚时间，它是强制会把你回溯到
对
这个 checkpoint 的前边，啊，或者你也可以自己手动回溯
啊，
但是手动回溯呢跟 FOTA 那不一样，你手动回溯的时候，哪怕你是跟 NPC 在比赛。NPC 还继续会向前走，就只有你自己
游戏是不会暂停的
啊。但是有些像不是比速度的，像比分数的或者比其他这种挑战，它会罚时。
嗯，
就你用回溯，它就会罚你，比如扣个3秒
啊，
扣个4秒这种啊。对，所以谨慎使用。而且这个回溯吧，其实我觉得它挺傻的做的。
对，
我遇到过好多次这种比较尴尬情况啊，就是这个 checkpoint 在一个悬崖的底下，
嗯，
然后呢，我在悬崖上，我起跳之后呢，开始做花式动作
啊，
摔倒了，不小心、
啊、
错过了 checkpoint， 我说坏了，我得回溯，回溯呢，他就会，我看着我这个自己这个角色啊，从摔倒这个地方开始
倒
放，一直回到悬崖上边
啊，
就是说，他你做动作摔倒这个期间，你的回溯是不能暂停的，
啊、
就他一定要回溯到一个你之前
是开始动作的时候，
对，
就是上一次脚在地上的时候，
对，所以就很尴尬，
嗯、
就是你其实本来不会耗那么长时间，
啊、
但是因为你不小心摁了回溯，
啊、
然后他给你回到一个特别靠前的位置上。
这个有一点，我有点想说一点，是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包括之前在 Steep 就前作的时候、
嗯，
我是一个比较追求。一座跑完就是一次比赛一次性跑完的那种玩家、
嗯、
然后我只要摔倒了我就重来，然后在 Steep 里面你重来只需要长按 Y 就可以了，
嗯，
但这一座你长按 Y 是没有用的，你要重新加载一次比赛，就是原来你按、
啊、
长按 Y 你会自己重新回到终点，
嗯，
啊起点对、
啊、
然后你这一次长按它会先给你一个回溯的选项、
嗯，
然后他再告诉你，你如果想重新开始比赛，你就重新刷新一次吧。
哦、
然后就有一个很漫长的等待的时间。
可以给个按键嘛？按完了你就第一名。
你这真摆烂。
可以。
那这没准会做成一个 DLC， 非要卖给你。
嗯，然后他的这个操作上啊，其实我觉得跟 Steep 相比，它的操作门槛其实更低了一些，
是因为那三种模式吗？
不是，是它调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里边所有的项目的减速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
哦、
比如说你看前面是一个非常急的弯道，但你速度很快，
嗯，
如果在 Steep 里，你可能直接就没办法了、
嗯、
啊，就是直接就冲出去了。但是在这里边，你只要捏刹车，你会觉得就是发现自己的动作特别特别的快速，会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上，
会漂移
啊，对。然后但是呢就显得比较生硬、
嗯、
就是那个动作比较僵硬啊，就特快就转过去了，
感觉特别不符合物理，
就
是
也好也不好吧，就至少你操作起来很简单、
嗯、
但是看起来呢就有点生硬、
嗯、
啊，对，
懂了。
然后他也比如在飞鼠装，其实是 Steep 里边我个人觉得最难的一个项目
哦，
就是火箭飞鼠装好说，但普通的飞鼠装因为你没有这个动力的来源嘛，你纯是靠这个调整自己的角度来让自己提速和减速、嗯，那我当时觉得 Steep 这个飞鼠装很多挑战非常非常的困难、
嗯、
因为它总要你钻一些特别奇怪的地方、
嗯、
比如说特别窄的峡谷啊，或者什么钻那个缆车的那个杆儿
啊，这特技嘛，
对、
嗯、
特技。这回的飞鼠装它有一个慢速模式
哦，
就你在飞的时候吧，飞鼠装最怕的就是高度不够，
嗯，
就高度不够之后呢你就必定撞向这个地面，而且呢在 Steep 里你没法特别快的提高你的这个
高度、
啊、
但是在这里边你用慢速模式它能瞬间给你提高一个特别高的高度、
啊、
所以基本上可以避免任何的这种因为高度不够而撞向地面的情况。
嗯，想起了阿卡姆蝙蝠侠
啊，总之就是它降低了很多的这个操作门槛、
嗯、
啊，能让你玩得更开心一些。
嗯，
哎，就是这样。然后他刚才这个多人模式啊、哦，还有个多人模式是这个，有点这个死不拉动的意思
啊，
就
是
一个封闭的区域，一个封闭的大的区域啊、
哦，
分那么几个小区域，然后小区域里边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园的这个设施、
嗯、
啊，这个 U 型台啊，然后这个杆啊等等、
嗯，
然后你们分成两队嘛，每队六个人，你在某一个区域里边，如果你把这个区域里所有的这个特技点都变成你们队的颜色，那这个区域就是你们队的。然后你们队所有人在这个区域里做动作的时候呢，分数会加倍，然后就是去占区域，然后通过这个去占领自己的领地，然后再去别人领地去捣乱，
啊、
最后比一个分数出来。
哦、
啊，对，是这样。
嗯，
总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足够有趣的一款游戏，
非常有趣，
嗯
啊，而且内容非常的丰富，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
好，
好，
那在这个之后，要不然咱们说说地平线的事儿，
可以，
反正都占个极限是吧？
嗯
啊，极限竞速其实现在已经卖了，我相信可能我不太确定咱们这期节目哪天上啊，但是理论上来说，可能上的时候至少应该也是就是普通版发售前后吧，差不多啊，因为这个游戏的普通版是11月9号就会卖了，而且是同步进这个 XGP 的主机和 PC 上，所以很多朋友就是 XGP 的会员应该是能直接下载玩了，
没错。
地平线五呢，其实和四相比，我觉得就是一个又延展了一部分的一个版本。其实你要说整体玩法上，你跟人说四怎么玩，那么五可能差的没有那么的多，就还是比较完整的一套系统。你是一个车手，
那我激战嘛，
对，就是差不多，你是一车手。然后这次呢，去了墨西哥。有意思的是呢，在这游戏刚开始的那个过场里边就提到，就是当地墨西哥一老哥说，哎，听说你在英国混得不错呀，
火
啊，就是
连上了，
连接
上一
段，你是从不列颠过来的，然后你这次的任务还是在当地拓展这个地平线嘉年华的规格，然后在各地办这个小的这个舞台啊，主线里边呢是一共六个舞台，其实它就是把那个比赛赛事的类型切割成了六块儿。除了主舞台之外，然后有这个街头挑战赛啊，有泥地赛，然后特技赛，就是等等等等，用不同的这个赛事和车的类别划分出六大块来。
哦，
然后每一块呢，基本上最终任务就都是你攒自己的声望值，把这个嘉年华扩大，然后中间会穿插一个系列赛，这系列赛可能是7个任务，可能是13个任务，是一个小剧本。比如说有的剧本是，哎，我家祖上有一辆祖床的，有一辆祖传的传家宝，一辆车，你呢先帮我找出来，给它复原了，修好之后咱们执行一个做一系列任务，比如说给它拍一张这个在沙漠里疾驰的照片啊，然后咱们去当地哪儿哪儿一个古墓去探险，找点宝贝啊，又或者是这个什么，我当年我爷爷这车跑了多少时速，你能不能超过它呀，就是这种一个系列任务，最后的 NPC 会把这车送给你。
哦，
然后也有一系列任务呢。
我当年爷爷没车，你能不能送爷爷一个车、啊？
对，就差不多。然后还有呢是什么呢？说我一朋友是那个墨西哥最有名的摔跤手
啊，
能不能跟他做一次集训？就是他会把很多比较有意思的这些对话和小的剧本穿插在不同的赛事类别里边。
哦，
比如说这个赛这个墨西哥摔跤手的集训呢，就会让你在一个特定的赛场内做一系列的这个特技的表演。然后用分数加成的这种形式去锻炼你的这个特技的技能，比如说一定要破坏多少个建筑啊，然后中间要结合不同的漂移的这个角度啊，等等等等，然后用这些手段来穿插进来。
听起来特别像那个前作的里面那个电影导演那个支线。
对，其实它就是把之前四代的那种支线形式融合进了这个六个篇章里不同的剧本里。然后理解的形式大概是一样的，也是一个系列赛，
好玩。
然后最后就是每一个篇章的最后一关，就是之前四代和三代的那个最变态的那个马拉松赛事，什么哥利亚呀，什么
横穿整张地图，
对，迎战巨汉呀，就这种比赛，就是跑一次55公里，
火，
就这种赛事，一共有5场，然后整个
时间特别长，
对，就是你恨不得跑一圈，就是你跑一个单程大概13到14分钟吧，如果你用 A 级车的话。然后整个跑完之后，可能就是最主线的这一部分就算完成了。最终的结局就是你作为一个车手进入了地平线名人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自绝后路啊，以后这个地平线
以后就不能是这个
了
啊。
对，
反正就是它这主线大概就是这些。但是游戏最好玩的其实还是开放世界的那一部分。收集品呢，就是去撞那些广告牌啊，然后做一些这个地图内小的图标任务，然后包括找一些隐藏车辆。如果你喜欢收集车和调教车的话，可能这一些也更吸引你。然后再有的就是，可能他对汽车手感的这个，我觉得整个的调整上会让很多的车迷特别喜欢。还有就是，其实之前Nadia不是参加过 Playground 的那个采访和之前的那个先机体验嘛？就是我还是推荐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一定要戴耳机玩。如果就是普通这个显示器或者电视的玩家的话，
哦，
你会觉得可能真的音效上的升级是挺比较直观、比较明显的。就是戴上之后会觉得确实，之前拿音箱玩有点糟践这游戏
我立刻买一条原道。
哎，我想问一下，这一座里面还有没有那种前作的，比如说像跟 火车竞赛这种，
那必有，这是这个地
平线的
一个精髓，我觉得。
哦，那可以，
它就在那个几大篇章里，
就跟一些不是车的东西比，
对，
飞机什么的，
我这就不剧透了，反正还是有那些东西，
该有的都有，
对，而且它会有这个算是 callback， 就是跟四代的一些继承。
哦，
特别逗的一些 NPC 对话和这个比赛的形式都留在了这里边。
嗯，
然后前代不是主题是四季嘛？
嗯，
四季变换，你的赛道和整个的风景都会有变化。
嗯，
然后这一次就是你在连上服务器之后，官方其实是定期会更改这个整个墨西哥大陆的季节。
嗯，
哦，
就是现在我反正经历了夏季和春季，然后在场地里边会有一点点变化，同时不同的季节。地图里会出现季节限时任务，
它这个是人工调的还是就是那种
跟着服务器走
自动？哦，
跟着服务器走，
那就
服务器会统一调。
懂了懂了。
对，然后调了之后，比如说在春季赛的时候，在夏季赛的时候，之前有一个任务，就是说他要指定你用一个二零一七年谁的 GTR 来着，反正就是你要用指定的一辆车先开够20多公里，然后这个任务会翻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你要再用这辆车去完成六星的特级任务。
哦，
然后第三阶段是要指定某一个街道赛完成两次漂移，反正我应该记没有那么清楚啊，就是大致是这意思。
嗯，
一个系列任务全部完成之后，这个季节赛的奖励就会送到你的库里。
嗯
嗯，就是其实就是整个地平线我觉得设计的最舒服的并不是比赛本身，而是它的正向的反馈，就是。
哦，
可能很多玩过地平线系列的朋友应该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这游戏一直在鼓励你，就是你干什么都可以，它不会罚你。
嗯，
就是你不会说因为把车撞毁了，你然后你发现你库里的钱变少了，或者就是你这一比赛白跑了，并没有，
最多就扣扣分。
就你干什么都行，你把电线杆子撞了，你把房撞了，他也给你加分
啊。是，
然后你漂移没漂好没关系，他给你扣分也不多。然后你差不多每升个两三级，然后给你一次这个三个轮的抽奖，
嗯，
然后抽奖再送你车，
对，他老给你奖励，
对，然后你在地图里随便摸索摸索，可能无意间发现一点广告牌，或者发现一辆隐藏的这个老旧的车，然后你给它修缮，对，给它修缮出来之后，然后发现是一辆巨贵的一豪车，
嗯，
然后这个钱最后没地儿花，你可以买车也可以买房子，就是一个特别正向激励你的一个置办家业的励志故事，
是
就是你作为一个车手，最后就在这安逸的安享晚年就可以了。
到处买别墅什么的。
对对对，
嗯，
这游戏这代好像这个房子比较少，家产一共就七处。
哦，
嗯，
哎呦，
对，最贵的一个房子好像才500万吧。
哦，
啊，嗯，大概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游戏吧。然后至于那个演出的部分，我觉得这一次做的依旧是很不错。然后包括之前官方第一次公开那8分钟的演示的时候，能看到。游戏的序章就是从飞机上给往下扔4辆豪车，然后你就整个完成一次进入地平线的演出，之后还有很多很多，就是我最好就是还是给大家保留一点悬念吧，大家自己去看。
他这回演出我感觉我之前玩那试玩的时候感觉是不是比四要多了很多，
差不多，大差不差，应该还是那几个，
嗯，
只不过就是可能魄力上他们已经学会怎么去抓住玩家的眼球了，
就感觉他对话特多，我当时玩的时候
主角特别拼，
对，就是他这个 NPC 会经常的跟主角有些对话，
对，
就不管是在任务里还是在任务外的时候，
因为以前呢，就至少三代和四代的时候，感觉主角有点那种，就是因为不说话嘛，
对，
就是单纯的听着 NPC 让你干嘛，然后你就傻呵呵的去干了，
嗯，
这一次因为有了对话之后，主角有一点个性，同时就是对话上能让你觉得你干什么事儿也比较的合理，
嗯，
因为你有交互了嘛。就不是单纯的听着对方在给你输出一堆事儿，
嗯
啊，我觉得这方面就好很多。但是，对，还有一点就是这游戏主机和 PC 都可以直接在设置里改语言了。
嗯，
以前主机版不行，以前主机版是跟着你的那个地区语言走，
啊，
比如说你设置你是香港地区，游戏就是繁体中文
啊，
啊，然后你机器改成简体中文，游戏才是。现在是可以单独设置了，
哦，这么错，
嗯，
对。然后设置之后，这里边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完成某一个剧本的时候，
嗯，
主角的名字和 NPC 的名字是一个，
嗯，
我不知道他这个
bug 了，
对，不知道他这个是 bug 还是在游戏设置的时候没弄好，就是他没有做名字的切换，就是一直是你就是同一个名字，然后这个感觉自己跟自己一直在对话
啊，
那应该是 bug 了，我估计
就这一系列任务一直是这样，
那就是没，
就是没调好，
撞好，
对，然后还有就是有少数的翻译可能稍微欠妥一点吧，我没用繁体中文看。我不太清楚它这个繁体和简体是不是相互转换的，还是单独两套翻译。
嗯，
反正简中里边有一些措辞感觉不是特别的合适，就感觉是 就跟字幕组翻译似的，你知道吧、
啊、
就是可能没有结合情境那么愣翻的
啊
有那么一点。然后因为这游戏是支持 XPA 嘛，就是 Windows 和 Xbox 都可以同步的，那个同步存档的，
嗯，
不错。
然后在玩的时候，我家那台台式机配置不够，但是玩是没问题的。
嗯，
然后就是咱公司不是有一台这拯救者这机器吗？
嗯，
很遗憾，我升了 Win11 之后，这游戏开始闪退
啊。是，嗯、
对，我就挺亏的。就是本来说在那个就是评测解禁的时候，我是想录一段就是整个配置拉满的一段录像，但是升了 Win11 之后，就是游戏进去可能有两秒就退，有两秒就退，
对，
所以最后就没录成。
现在论坛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对，然后我看就是评测解禁之后，因为刚开始我以为是这台电脑自己，比如说是什么主板驱动没搞好什么一个特殊情况。然后就是媒体解禁之后发现有一些朋友包括豪华版不是也正式卖了吗，
嗯
嗯，
就是有部分 PC 玩家也表示游戏也会遇到闪退，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可能前期它这个 PC 的配置没搞好才出现的这个问题。
是，好像是说是跟 Win11 兼容度还是差点，
应该是 Win11 有很大的锅，因为我家里是 Win10 就没事儿。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主机是肯定没事啊，我拿 XS 玩是一次没退过。
Win7 行吗？
您问着我了，我也不知道。但是 Win7 是不是还没有 Windows 卖场呢？
那确实
啊、嗯，那估计选。然后主机上就是你只能选择画质模式30帧，或者是性能模式60帧。
哦、
嗯，嗯，就是我建议，如果说大家是为了有最好的观感，还是选画质，
嗯，
因为在画质模式下，它整个场景的植被的覆盖率贼高。
嗯，
包括汽车本身的材质就真的也是比地平线四好非常非常的多。
嗯， 嗯，
但是就是你要忍受的在赛道上，就是你要忍受的就是在赛道上它是一个30帧的一个开车体验
啊。是、
嗯、总之就是你自己取舍吧。然后真的很喜欢这个驾驶体验的玩家也可以试一试加舱内视角。
嗯， 嗯，
它的声音的调教是和舱外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我估计之前大家玩赛车游戏的时候应该是有体验。
嗯，
对，
我觉得这游戏它也是好在就是说你想怎么玩都可以。
对，
它不是说非强制给你规划出一个他觉得好的玩法，
对，
然后要求你去按照他想的这个流程和这个难度去玩，
就是你可以玩得特别开放自由，
你想很简单的去体验、
嗯、对，
也可以啊、
嗯、
甚至就是直接就通关都是很可以的。
对
啊，你想玩得很难也一样可以、
嗯、你可以很功利的玩，也可以特别自由，就是想爽，就是想开心，在这个世界里是绝对没问题的。
而且关键是他不管就是不管你怎么玩，就是个你的这个感受都是比较正向的。
对，
他因为他总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奖励嘛，
一定会玩开心、
啊、对吧，就各种各样给你狂加分啊、
嗯、
给你狂加点数啊，
对，
然后给你那个轮盘啊什么的、啊、
所以就他这轮盘这点我觉得设计特别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自己没钱买不起车，
就很刺激那个轮盘。
对，就是他要么就是送你好几十万好几百万，要么就是你真的能抽出一辆这个限定的好车来、
嗯、
直接给车。对、
哦、对，就真的太棒了。
最次也是个喇叭声什么的。
对，最次可能不是喇叭声、
嗯、
最次可能是一个那个对话、
哦、
就是你能输入什么文本、
啊、对。
然后他这里边还是保留了就是第一方的一些彩蛋，就是他和其他的第一方工作室有一点联动、
嗯、
就是在前座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 Ori 的那个汽车的喇叭、
嗯、
然后这代你还是能通过转盘的方式抽出来，然后你在那个车库里还能买到光环的油珠号，
嗯，
等等，我估计啊，可能还有别的联动，但是我目前还没发现，
嗯
啊，然后封面车就是那辆 AMG One 啊，在游戏正式发售之前，它是在季节赛的挑战里，
嗯，
就是大家回头玩的时候就知道了，你可能是要攒多少分，60多分还是80多分，
嗯，
能接近那辆车，总之就是别着急，就是之后哪怕。你一直没攒够，我相信可能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官方也会做新的赛事，你终归会得到这辆车的，别着急啊，都别着急。
嗯， 嗯，我有个问题啊，因为这一座不是发生在了墨西哥吗？
是，
所以说这不这一座本身它的越野的这个
不能犯罪啊，这游戏
啊它越野赛道的比重。
那算
没有那种主题、啊、
那我不玩，
是就要玩后面开枪追你的是吧。是，那这一座这个越野赛道的比重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很大很大、
哦、
对、
哦、
因为本身它野外场景就跟之前英国那个设计不太一样，这里边有更多的泥地和像雨林的这种场景、
哦、
就是正经的城市，然后包括小镇的部分其实占的比重特别小，
嗯，
好像就两块是有城市赛道的，剩下大部分都是野外、
哦、那就是开着豪车摁造呗。
对、哦、对，
还挺心疼的，
就是、不用心疼， 这个就是你车一旦就是如果你是默认难度中等的那个难度，基本上来说你不会把车撞废
啊，
就是哪怕真的是撞到一定程度破烂不开了，然后你用一个瞬移回到嘉年华，你的车又崭新了
啊。也应该也可以设置成那种没有那种撞，
可以你全可以关掉把那些，就是你车不管怎么撞都没事，
对、
啊、
然后你要想挑战的，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个辅助全关掉，然后把所有的那个类似于就是提高你操作门槛的东西全打开，
嗯，
你发现这游戏真的挺难的，
是，
就是甚至于你有可能刚一开始连泥地你都开不出去，
依然给了很多选择，
对、
哦、
然后还有一个是说，我看其实评论区里边也有朋友反馈过说，可能之前地平线三和地平线四的时候，它的这个对方向盘的优化其实也是一点一点在做，但是四的体验还不是那么的好，
嗯，
啊，这个等回头我们也拿办公室里的新的那个方向盘试一试五是不是调教的更舒服了。
嗯，
对，因为刚开始他就是前一阵儿不是天书写了一个关于图马斯特那个方向盘的那个体验嘛，
啊，是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游戏呢，啊，
嗯，
现在游戏已经解禁了，回头我们试一试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实际方向盘的体验。
嗯，
好
啊，啊，极限竞速大概就是这样，总之推荐大家玩一玩 XGP 啊，朋友们，
最强赛车游戏，
嗯，很舒服，最开心的赛车游戏最起码是，嗯
嗯，
好，那再往下聊聊这个，要不然咱们聊一下 Inscription。
好，
邪恶铭刻，
邪恶铭刻，对，
Devolver 发行的今年的又一款游戏，
对，
黑马，
是黑马的 Daniel Mullins 的新游戏，
嗯，
因为我之前没有玩过 Pony Island 嘛，所以这其实是我玩他们工作室的第一款游戏，
嗯，
然后 Inscription 就是它翻译成邪恶铭刻，其实这个单词是组合词，就是有 Inscription 就是雕刻的意思，
嗯，
然后 Crypt 就是墓穴，
嗯，
然后把然后这个词，这个整个翻译过来的词其实很符合游戏的核心玩法，就是把游戏内的 build 变成可以附加在卡牌上的内容发出去。但
首先咱们说这是个卡牌游戏是吧，
对，这是个卡牌对战游戏，然后很其实很像游戏王，
嗯，
对，然后也很它的 roguelike 元素其实是特别杀戮尖塔的那种，
哦，
对，然后像但是它和传统就是我们以前玩过的 roguelike 卡牌游戏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一次的 roguelike 元素把你在基地的内容的部分，就是 base 的内容的 build 减少了，
嗯，
它直接的把 build 的部分的内容直接加在了你在游戏当中可以直接获取的物品，就是你我们先来讲大概讲一下就是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吧，就是在游戏最开始的时候，然后你会听到一个主人公说一句，就是你第一次打开游戏他会说一句 OK let's see what happened here，然后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悬念，然后你就开始玩，然后这个时候屏幕面前就有一个只有两个眼睛亮着光的一个你完全看不清他是什么人的人向你发出挑战，说来吧，来一句牌，然后你和他玩，你这个时候肯定是感觉到画风是不对的，因为很恐怖很阴森，
是，
然后你第一次跟他打牌，他一开始会让你赢，后来他就会一次性的击败你，然后说好，你的机会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把你拖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告诉你你现在马上就要死掉，这个时候然后他说死之前留个纪念吧，然后他就给你一张卡牌，这个卡牌上这个卡牌其实就是他成长的主要内容，就是他每一次游玩的时候给你的一个 build， 这个 build 的起点就是在你前一局使用的卡牌当中你可以挑选出几张卡牌，利用它们不同的元素，这几个元素是第一它的费用，然后这个游戏的核心机制的费用，所谓的费用就是血，一滴血代表了你要如果你要召唤这张卡牌你要用场上的一张卡牌就是一个生物来作为献祭品，然后两滴血的话就是要用两张卡牌来做献祭品去把它才能召唤出来，就其实就很像游戏王那个牺牲物，对，我献祭它然后召唤出来，然后在你这个是费用，然后第二个就是攻击力，然后第三个就是生命值，这个就是卡牌的基础数值，然后它还最关键的一个 build 就是它会给这个卡牌赋予它独特的能力，就类似于它有飞翔技能，就是你可以跳过你面前的卡牌直接攻击主基地，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个嘲讽的技能，就是对面如果有这个飞翔的卡牌的话你可以跳起来挡它，就类似于这样，就是它的 build 很，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这个卡牌类的游戏，这个 roguelike 游戏它会直接的让你每一次的死亡都有意义，而不是像因为我们一般看到一些 roguelike 如果我很快速的死去它会使 我的这一次冒险没有意义，
是
就是我获得的
挫败会比较强嘛，
对，这个挫败会比较强，
没有成长感，
对，没有什么成长感。然后另外一点呢，这个 build 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通过死亡的加速自己死亡进程的技巧来快速的制作一张神卡，就这个游戏里面的神卡，就是我们都知道到目前为止我玩到的过程是最高是三费，就是要献祭场上的三只怪物，然后这个游戏最多其实一次只能召唤四只，就是场上最多带四只，你其实要召唤掉牺牲掉四分之三的内容，对，才能召唤出这种三费的卡。但是呢你可以做出一张一费的，然后是七点攻击力七点生命力的这样一张神卡，就是它只要它只需要献祭一只牺牲品，然后你就可以打。这个游戏敌人的总血量只有五点血，就是核心玩法内只有五点血，所以如果你做出了这张神卡之后，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就是过掉前面的比赛。然后当然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其实如果各位玩家开始玩这款游戏的话，可以很快上手，因为很简单。对，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卡牌，
规则比较简单，
规则非常简单。对，然后它这个游戏最迷人的地方其实是在于解密，
解密，
对，它在游戏里面设置了大量的谜题，就是你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包括我们之前有说到的它那个伏笔嘛，就是你一开始进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会被待在一个房间里，你不跟这个人打牌你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去，但是房间里面有其他的一些元素可以去找。然后在玩家一开始的卡牌当中会有一只会说话的白鼬，这个白鼬就会不停的在你拿到它的时候它就不停的跳那个字幕，然后浪叽里呱啦的啰里吧嗦告诉你你现在可以去那个房可以去那个旁边的保险箱里面看看里面有什么，不知道密码对不对，哎，密码在旁边的书里去找一找啊，然后你去找到了之后你就打开，然后打开了之后你会获得第二个伙伴，就是一只会说话的臭虫，
臭虫，
对，
bug，
对， bug， 对对对，就是 bug， 然后这个臭虫就会跟他搭配，然后两个人上演一出话剧。随着你游戏的不断深入，在第一个这个游就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主游戏的部分，其实只是这游戏的第一部分，它会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解救出 bug 白鼬和一只弱狼，弱会说话的弱狼，这个弱狼特别弱，对，就是顾名思义的那种，然后三个人之后他会告诉你你要打完这个怪物，就是打到第三关，也就是打败这个猎人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出去的这个机会，然后你可以偷到一样东西，这个我们就不剧透了，反正你就是可以到游戏的第二部分。游戏的第二部分就特别的就一下子就神展开，就是你就变从一个 3D 的一个解密的房间内的游戏变成了一个 2D 的，就像是宝可梦那样的一个小人物 2D 的那种平板的游戏，然后给对，然后你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地图上你要去打败这个地图上的三个守墓人，
就是他叙事手段也比较有意思，是吗？
对，他的叙事手段特别转折特别多，然后你打完了三个怪物之后进入到第三部分，你就会突然发现开头说话的那个男生实际上是你自己，就是对，你会发现一个录像带，这个录像带里面就有一个男生拿着一张游戏软盘，就说 OK let's see what happened here，就是
软盘啊，现在很多玩家都不知道软盘是什么了。
哎呀，暴露年龄了，就是软盘，就是
A 盘啊，
A 盘，对 ，A 盘，对对对，
3.5英寸啊，
对，3.5英寸，
大家不用知道那是什么，那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东西了。
那个就是存档标志的周边啊。
啊，对，
对
是的，存档标志就是游戏里面存档标志就是那样的。
没事，瞎说的啊，你说吧。
然后就是。然后他就像你开头的时候说出了一模一样的话，然后他就开始了游戏。就紧接着你就会发现这个游戏实际上他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游戏已经打破了第四面墙，来到了玩家身边。然后所以也会出现就是 Inscription 现在在网上最火的那个片段，就是我们拿我们游戏内的就是我们电脑里面他会读取我们硬盘内容。
对。
然后我们拿硬盘里面的那些大容量的
东西，
对东西去打那个怪物，然后去进行战斗，
是
越就是 GB 数，
对
容量越大的那个文件，
我拿我100G 的 COD，
那不行，
我120G GTA 5，
那不行，他要求的是单个文件，
对单个文件，
对，
然后可以直接甩，比如说 MP4 类的文件，对吧？
啊、
然后或者说我们的音频就要很
MKV 的，
对
啊、
嗯，然后甩过去，说对面如果是直接很大的话，就稀碎了、
哦，
就它会读取这样的一个内容，并且它会告诉你一个整体的，这样会剧透吗？
可能会有一点剧透，
游戏设计的一点点剧透，
游戏设计的一点点剧透，就是它会告诉你，其实最开始和你打牌的那个人
啊，
不是
剧情的剧透，
对对，就它不是重点，那重点在于你拿到的那三张会说话的牌
哦，
他们是有更多重的身份，并且是有很阴暗的历史的，
所以就是它本身的玩法上设计也不错，然后同时这个讲故事的方式也很有代入感。
是的，而且它现在在给你讲一个很就是很深奥的议题，就是有、
啊、还有议题啊，
对，就是、
哦、
就是。
就是你为什么要下那么多大容量的东西？
不是，就是、哦、就是游戏到底离你有多远？
哦，
就是游戏里面的 NPC 究竟有没有属于他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游戏的整体的剧情就是，一群觉醒了的 NPC 想要自己做一款游戏。
哦、
这个、
哦、
就是他们作为就 Inscription 这个游戏里面的 NPC，、
嗯、
他们突然有一天觉醒了，然后
Free Guy 了，
对
Free Guy 嘛，
啊对 Free Guy， 然后他们想自己设计改变规则，
控这个游戏的规则，
对他们想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
改写系统，
对，成为一款新的游戏，
哦、
就做一款自己的 Inscription，
反了天了，
对
啊。
就是讲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直接打破了第四面墙嘛、
嗯、
然后总之这个剧情就是因为玩家现在可能玩到十个小时左右可能他都不会离开第一部分，
哦，
在第一部分稍微有一点点难，
嗯，
然后你解开了之后你会应接不暇的迎来一堆解密的部分，然后会给你一种特别新奇的体验，
嗯，
然后可以去，如果是喜欢冒险的话可以去试一下，稍微有一点点恐怖，
嗯，
对，如果是说你比较敏感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受不了，
但他没有 jump scare、有一点点是吗？
只有一幕，但是 就很少，对，
但当你注意力集中在打牌上的时候那些恐怖感就完全、
对，那就没有了，
不会占用你的这个精力，
对，而且越到后面就画风就越来越不恐怖了、对，越到后面就是只有细思恐极的那种，因为你会面临着各种机器和你本人，就是玩家本人的一个对话，因为你之前也说到了嘛，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你是 Luke、
嗯、
就是游戏里面那个录像带的男主角、
嗯、
他发现了这个游戏，就他发现游戏的这个这个剧情呢会在游戏里面以录像带的形式播报出来，就很神奇，是真人的，是真人的录像带、
哦、
对，就有一个电影叫暗网，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
嗯、
就是、
啊，
对，你就突然捡到了一个电脑，然后整个的电影的视角都是在以那个
电脑
的摄像头、桌面和摄像头来展现的。这个游戏的录像带就基本类似，当然我不剧透嘛，就是说大概是那个样子，就是你可以期待一下。对，就大概是这样。然后整体的玩法，大概游戏内容时间，如果是说你前面打牌学得快的话，整体来说15个小时不到。对，就可以通关，对，通关一番，
内容还是挺充足的，
很充足，非常充足。
那他在通关之后还有更多值得挖掘或者说去了解的，
有，
他
有一个现在已知的游戏彩蛋，就是在你解开了整体的游戏的结局了之后，他会告诉你还有一个秘密，但这个秘密你要等二周目的时候你要去通过一系列的系统上的操作你才能实现，
嗯，
对，它相当于有一点 ARP， 就是那种
ARG
对 ARG 的那种、
嗯、
对，然后包括它需要你有一些编程的小知识，当然不是那种很硬的、
哦、
就是比如说你发现这个秘密其实就需要一点你对于文件的游戏文件夹的了解啊，这样子、
哦、
对，
跟 Pony Island 的一脉相承啊，
对，
是
的，
Pony Island 就是走这种有点恐怖氛围，
嗯，
然后以这个
horror games
以这个 meta 游戏为主题核心的，
嗯，
这类游戏，
嗯、
对，
没错，
对，
嗯，
还是听起来还是比较推荐给玩家来尝试的，是吧？
对，尤其是就是最迷人的，其实就是津津乐道的嘛，就是在网上最火的就是那个拿自己的文件砸人的、那个、
删文件那个，但是我可以放在那个垃圾桶里，然后再恢复回来吧。
啊，应该是可以的。
好，那心里踏实多了。
嗯、
这种东西还真的是必须得自己亲自
玩。
对，这种是真的要亲自体验的。
对，嗯，
有意思。
嗯，好，这个一人说了一款游戏。
嗯
嗯，这个 最近游戏确实很多啊，这个推荐大家玩这四款，可能也一下也会占用大家很长的时间。总之
是
大家各取所需嘛，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也或许是在十一月啊，我们的未来啊，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月中下旬，没准玩家们也会选择更多其他的游戏。
没错
，COD 啊。
Apex 新赛季
啊 ，Apex 新赛季今天昨天开的，
前天
十一月
前天开
三号，
三号
晚上
三号开，
而且那个艾尔登法环马上也是要开启这个
对
网络测试
的限时的测试啊，
对
这个也期待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抽到那个
是
我们现在其实还不知道这个抽测结果，
没错
啊，
我们也在等，很着急。
然后
Valorant 也新赛季
啊，都在玩，都在玩，
手游也开新活动了，是不是？
国服的国服的谈论世界开了圣诞的活动现在
对时空穿越者
回头咱们这节目上了，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讲一讲你最近都玩了什么游戏，或者你打算在下个月或还有这个月的后半个月吧买什么游戏，
立刻录完节目待会儿回家
下 COD
开启 COD
是
有
啊。那好，那也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茶话会。
委
屈雪哥了，这期没讲什么游戏啊。
没事，我反正都会有以文字来表达。
是，好嘞，好嘞。
大家都看我的文章啊，
辛苦了，辛苦了。
对啊，仁者见仁嘛，是吧？
啊，谢谢你。最后还得点我，
是啊，
都见人啊。
对
对，
完美收场啊。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茶话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
I'm fascinated for the time being. We can laugh until the morning, or we can dance in the hallway. Only one more night in Los Angeles. I really thought that I can handle it, but the funny thing is I was holding back tears. I didn't think to stay.